今天我们的崇拜在这里特别热闹，因为那个和平小组在我们当中哈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劝勉。今天是五旬节哈，愿五旬节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啊。本来应该是讲那个五旬节的内容，但今天我们这个月，我们六月份定为是家庭月，是吧？那因为呢，让那个在父亲节、母亲节的中间，我们教会呢定了六月份是家庭月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思考家庭的问题。有些人认为说，哎呀，那个家庭的问题，我的孩子都长大了，哎呀，这个内容好像跟我没有关系。有些人说，哎，我是单身的，啊，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其实家庭的问题也是个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我们这些的内容，这个月份的内容都可以对弟兄姐妹有帮助。有些弟兄姐妹以为我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的，其实不是的，我是在一个拜偶像然后又传统的一个家庭长大的。那后来我姐姐带我们去教会，那我们这一代的就信主了。我奶奶以前拜偶像拜得很凶的，她有三个小时从我们才把家里所有的菩萨都拜完。那我们姐带我们去教会，然后我们信主了，然后呢我们就向我们奶奶传福音，然后我奶奶信主了。奶奶信主以后呢，我爸妈还没有信主，到最后我爸妈信主了啊，是这样的哈。所以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，我也是跟大家一样是半途出家的。那我们感谢神呢，我是在家里里面呢是第一个做传道人。但现在呢，我的二姐的儿子在那个北边 Highway 7，他是在宣道会当牧师。然后我三姐夫他是在银行做事的，后来退休了。他在进修神学，现在在释迦宝宣道会做义务的传道。OK， 他的儿子啊，在北京是帮忙一些的青年人准备要出国读书，然后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啊。因为传福音的缘故，我的这个外甥呢，他就去北京生活啊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们一家本来是我一个人做传道人，现在有几个，我真的想。我们整个家族都是传道人，真的是最好最好最好。生活可能经济上不一定很富裕，但真的是很快乐。我们整个家庭走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的分享都很好很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重新在思想今天的题目是再思啊。通常我们敬虔这个字呢，虔诚或者是再思，我们以为啊，什么叫一个虔诚的敬畏神的人、敬虔的人呢？我们通常想，哦，这个人一定会很会祷告，很会读圣经啊。但是在我的脑海当中，有些的人呢，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祷告时候一开口三四个小时都可以不停的。OK， 但是我从来不说这些人是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。待会你听下去，你知道了。原来敬虔这个词不是指我们只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才说一个敬虔。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这个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怎么样把敬虔留给我们下一代的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二姐，刚才我说我二姐的儿子做牧师，对不对？他小的时候呢，我二姐是个非常省钱省钱的人，省得不得了的一个人，已经很有名的了。已经在整个家族里面，一提到我二姐说，哇，这个人好省钱。但是我的二姐对奉献绝不省钱的，看到有需要，她大量的钱就奉献出去，但对自己、对两个小孩都很省钱，很省钱，很省钱。但对神的国，她绝对不会省钱的。然后他带他儿子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的外甥一叠那个福音单张，就叫我外甥站在这里，妈去买菜，你在这边。然后我的外甥就开始发单张，每天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都这样。所以我两个的外甥，他在我二姐的影响之下，就承受了这种的敬虔爱神。 我三姐也是，我三姐跟三姐夫也非常非常的爱神爱人。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敬虔的时候，我们在从为什么就说再思呢？我们要重新再想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人，其实我们不是讲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很熟悉了啊，这个人是撒母耳啊，我啊。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哈，那我英文名字叫 Samuel， 其实我就是 Samuel， OK， 啊，我这个名字很奇怪的，其实我改这个名字是在我小学读书的时候，那英文老师说，哎，每个同学都要改一个英文名字，那我都不晓得是谁了，那我后面的同学拍我一下，啪，哎，许金根，你是叫 Samuel 了，我说好 ，Samuel， 好了好，我是干嘛改这个名字？嘿。我们香港有一个明星歌星叫许冠杰 Sam Hui， 有没有？他你就改这个太，所以我名字呢， 我在香港人的面前我说介绍我名字什么，哦，我的名字叫 Sam Hui， 他们就想起许冠杰了，就其实想起一个同样的一模一样 的写法。那撒母耳这个人呢，我们今天讲不是他，是讲他的父母， OK， 父母他父母怎么把敬虔延续传给这个人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时代是个黑暗的时代。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四世纪的最后那一章那一节就是这句话，当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其实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同样一样的啦，对不对？你有你的法，我有我的做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，我喜欢抽大麻，好，我喜欢这样，我喜欢这样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他啊。假如你要控制他的话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的人权，有没有啊？这是我喜欢做我的，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，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理由。”所以这个时代，我们活在这个现在的时代，跟过去的撒母耳时代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。社会道德的沦亡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只是这样啊，而且呢。你看那个时候他们那个 当时的圣殿，刚才我们读的之前呢，以法莲三地的一个拉马索菲，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其实他不是以法莲人啊，大家记得他应该是利未人啊，假如不是他不可能当祭司的， OK， 他是利未人，他只不过住在以法莲这个地方， OK， 大家懂吗？他的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啊，然后呢是那个等等等不读了。第二节他有两个妻子，一个叫哈拿，一个叫比尼娜，比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第三节，这人每一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两个儿子啊，以利是当时的一个啊祭司啊，他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何弗尼跟腓尼哈，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样？圣经说十二节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真的很荒谬，两个祭司是恶人。假如你知道我们教会中文堂有两个恶人，叫许金跟叫蒋勇，你会来这个教会吗 ？OK， 有两个恶人，就可能这两个恶人，许金跟这样蒋勇，不但是恶人，是不认识耶和华。嘿，你不认识耶和华，干嘛做传道人啊？哎，这两个儿子。恶也不止，又不认识耶和华，却可以做祭司，荒谬吗？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附近有些的教会，那牧师传道人是个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你不要以为稀奇啊。日光之下什么没心事，以前都有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说，哎呀，这个是牧师啊，为什么这么贪财？哎呀，这个牧师啊，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多问题？以前都有了。对，他又要打一份工，有没有？他把他做一个牧师，可以帮他把他办成一种职业，有没有？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假如你看到正常来讲，应该是好人认识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两个人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教会正常来讲，牧师传道应该是好人啊。应该是认识耶和华，但是也有是这样的，也有是败坏的，所以不要以为是稀奇，正常是应该是好人认识耶和华。你看到这个这两节这经文，你看到 不单只是社会黑暗，教会、他们的 当时教会敬拜的地方也是黑暗。你看怎么黑暗，第十三节，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怎么样规矩，凡人献祭的时候，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了啊，用那个叉子一叉，就是哎，我要这块肉，有没有？啊，要那个老百姓看到都说，哎呀，你看第十五节，老百姓说，哎呀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，还没有什么什么。他说我不管，我要这块肉就这块肉。但其实献祭是有它的规矩的，旧约很清楚说献哪一部分，哪一部分给。给那个祭司哪一份要全部烧掉，都很清楚的写下来。但这两个人怎么样啊？我要这个就要这个啊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不但社会如此，连敬拜的中心也是如此。第十七节，如此这二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当时撒母耳出生的环境不单只是社会黑暗，连那个敬拜的地方也是同样的黑暗。我们想一下，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到如此的地步呢？你想一下，假如你是一个父亲，你是以利，然后找两个儿子来帮忙，哎，儿子啊，我是祭司，你们两个要承接我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告诉你哈，要怎么做。那做错了，哎呦，儿子不行，不应该这样。OK， 因为圣经很清楚讲，献祭的规矩不能随便。OK， 我们想一下，这两个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在想，肯定不是从第一天开始，他的两个儿子一做祭祀的时候就插那块肉就要吃，肯定不是。OK， 肯定是慢慢，哎呦，老爸。时代不同了 ，OK， 现在轮到我们了，你不要管这么多了。老爸说：“好吧，随便你们吧 ，OK。”一步一步，到最后的结果什么？二十九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捡他？尊重他，对上帝对以利说的哈，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下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什么？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圣经很清楚讲，这个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上帝。我再说，不是头一天开始了，慢慢纵容他儿子这样做，纵容他儿子这样做，纵容他儿子这样做，到最后，老爸你退休啦，这个世界是轮到我们了，闭嘴啦，不用你管了。后来有人圣经讲，后来有人投诉啊，跟以利讲啊，以利就因为他那个跟那些女人有奸淫 啊，以利跟他讲，儿子啊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。圣经说什么？他们不听他老爸的，一步一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是多么的可怜。我请问，你说祭司以利是敬虔的吗？你看完了 ，OK， 他是个祭司，他有连儿子也可以做祭司。但你可以说，哎呀，你看到以利说，你说，哎呀，以利先生，你真的很敬虔呢、你会这样说吗？那我们都停一下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的身份是尊贵的啊，他的身份是尊，他的工作也是尊贵的，对不对？可惜他没有把真正的敬虔，什么叫真正的敬虔？刚才我讲，真正的敬虔不是你是个祭司，你做一个很圣洁的工作，你每天在读圣经，每天在祷告，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给人看出你是属上帝的人。包括你的孩子有没有承受你从你那边得着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叫敬虔，我说敬虔的再次，我希望我们头脑当中过去认为敬虔就是那些人跪在那边祷告，然后没有生命的，没有生命力的，那个不是个敬虔。真正的敬虔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有生命的， 生命的力量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从小教导儿子你要去教会哦，啊，你要吃饭之前要祷告哦，啊，你要长大之后要受洗哦，啊，我们只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做一个基督徒，应该做这个，应该做这个，应该做这个。但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从我们生命看到什么叫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里面充满了贪心，充满了自大，充满了没有礼貌，有没有怜悯的心。那我们就跟孩子讲一套，那你要去教会哦，你要做基督徒哦，你要吃饭之前祷告哦，你要受洗哦。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就不听你那一套了。很多都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从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看到什么基督，从你身上只看到你是一个礼拜天的一个教徒，从你身上只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，而没有基督的生命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当时很可悲的，在我头脑当中，当我预备的时候，我就 想到有几位的弟兄姐妹，哇，嘴巴是真的属灵的不得了，好属灵哦！我不是说这里哈，我是回想香港的教会，好属灵哦！一开口就是金句，一开口就是神的话语，一开口就很属灵，一祷告就两三个小时，但是从他们生命当中看不到什么叫金钱，真的很悲哀的。后来他们的下一代都不信主，不信主了，因为我们只注重你要读经祷告，你要去教会，你要受洗。其实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的不是只有这些，最重要的你传给他们的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他从你生命当中看到什么是基督，然后他才跟随基督。为什么这个人，我们想一下，为什么撒母耳在这个这么黑暗的时代却出于污泥而不染，成为一代的属灵的伟人，结束了史诗时代，引进了君王时代，他是第一位先知，以后很多的先知就出现了，他却竟然长大的一个地，那个社会是这么黑暗，长大的在那个敬拜的中心，那个以利跟他两个儿子一塌糊涂的信仰，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神用的仆人呢？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很自然嘛，假如我是撒母耳三岁的送到圣殿，你想我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看到他两个儿子，有没有哦，原来做祭司是这样的，哎，我学到了。看到以利，看到他两个儿子，你看，你请问撒母耳在这种环境长大，怎么可能做一个好的神所用的仆人呢？不可能，按照我们常规来想，对不对？但神却用这个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第一，我们来看他的爸爸啊，父亲以利加拿 ，OK。刚才我说当时的那个敬拜中心的人叫以利 ，OK， 跟这个以利加拿不一样 ，OK， 要分开，以利跟以利加拿不一样 ，OK， 以利是不好的，以利加拿是好的啊，我们比较熟悉，因为我们除了以利以外，我们还有加拿大，以利是没有榜样的，但以利加拿大就好了。OK， 那就很容易记了，对不对 ？OK，OK，、okay, 啊，还好不需要以利美国，就以利加拿。OK， 好，啊，我们看看那个，他跟这个爸爸做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爱主的一个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就影响他的儿子啊。你看，这人每一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。祭司万军耶和华在那里有两个儿子，刚刚我读过这两个坏蛋 OK。 第四节，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呢，把那个肉给他的妻子比你拿那个有生育的、啊、跟他 儿女给哈拿的呢，弟兄姐妹看清楚，第五节给多少啊？双份啊，因为呢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我们先看前面的 OK， 先看第三节，他从本城到示罗去敬拜 ，OK。其实以利加拿有几百个理由可以不去的。那大概那个地方是多远？大概是 26公里啊，其实不是不算是太远了，但当时是山路 ，OK， 大概是从我们一些学校去到飞机场啊，大概是这么远的路程。我计算过的，不随便讲的。OK， 山路啊，有贼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哇，你看这么多人去，可能会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以利亚呢，他每一年都去敬拜，他可以有另外一个理由啊，对不对？除了上帝啊，那个山路很多那个山贼，哎呀，我很怕我们的孩子受到什么吧 ？OK， 然后呢，第二个理由，你看那个以利。两个儿子这么坏，我去那边敬拜，再回来拉个擦一擦。哎呀，上帝算了，我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就可以了。我在家里用 Zoom 来敬拜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以利亚呢还是坚持带着他的家人去敬拜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崇拜、敬拜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。OK， 真的，以前呢，那个外国人去教会呢，通常会带本圣经，好像那个叶君一样啊，他们都带自己圣经，然后穿得很漂亮，穿西装啊，然后呢，那个女的就会全身打扮都是白色的 ，OK， 戴那个帽子有没有？然后戴那个白色的手套有没有？然后打一个雨伞有没有？看电视的，可以啊，骑马车，然后去到教堂的下车有没有？那、啊、好隆重的。那第二礼拜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很尊重那一天的。那现在慢慢改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的改变。但弟兄姐妹，我坚持弟兄姐妹，敬拜是个很重要的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因为旁边的邻居问你，哎，礼拜天这么早啊，干嘛去哪里啊？为什么不睡晚一点啊？哦，我去聚会，有没有？哦，你是教会的，哦，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了。对对，我去教会，要不要来一起去啊？啊，今天没空，下个礼拜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个信仰的宣告，你知道吗？教会一个教堂建立起来，所以既然是重要的话，我们就看重敬拜，不要把随便找一个机会找借口不去敬拜。你看以利亚呢，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好榜样。我再说，他有几百个理由不去敬拜，在家里就可以了。上个月。我们的讲传道呢，就做了一个统计，有没有？假如这个时候，你们要来办公室，然后崇拜的话，有多少愿意啊？然后大家投票嘛，是吧？其实投票呢，结果呢，讲传道有一点点失望的，才十分一的人愿意来实体的。OK， 后来我们开会，我们检讨，可能因为那个。疫情还有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家戴口罩，疫情还有，可能办公室比较小地方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想一下，假如全部到，所以那个问题是，假如现在去办公室崇拜，你愿不愿意？有十分一 ，OK。但我相信呢，大家都假如可有实体的聚会的话，在学校大家都愿意的，因为网上的崇拜呢是不正常的 ，OK。在不正常的环境底下，我们用那个另外的方法，用 Zoom 来崇拜，懂吗？就好像你们的孩子现在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底下，他们用 Zoom 来上课，你不可能说，哎 ，Zoom 多好，对不对？孩子不需要换衣服，又不需要怎么样，又不需要开车啊，一打开那个电脑，唰，孩子就可以上学了，就可以听了，你不会感觉这是好的，有没有？因为上学不只是听老师讲，然后他要跟老师互动，跟同学互动，那才是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把一个不正常的环境变成了正常啊，那就很可怕了，懂吗？你懂吗？假如我们认为，哦，所有基督徒认为，哦，不正常的环境就是用 Zoom， 哦，把它正常了，那就很可怕了。为什么？那干嘛要建教会啊？电视崇拜就可以了。以前不说以前了，一直都有啊。打开电视，礼拜天早上，现在你打开电视，一定有牧师在讲道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最后是说啊，你有奉献的话，请你奉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教会干嘛叫多这么几十万、几百万要建一个礼拜堂，然后找一个电视直播就好了嘛？干嘛要浪费这么多钱呢？因为电视的崇拜不能达到神的心愿了，你怎么彼此相爱？你认识谁啊？ 你认识谁啊？不能够彼此服侍，有没有？你看今天我们走在一起多亲热，对不对？ 好久没有看大家，很想在一起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想在一起的话，那个是个很自然的需要来的。 你懂意思吗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教堂没了，但信徒用很多方法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就彼此的认识。其中有一个方法，真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是这样，他们去他那个什么食堂吃饭嘛，对不对？都大伙一起吃大锅饭嘛，什么？基督徒呢，就把那个筷子啊放在旁边，就弄一个十字架。然后隔壁那个人看到，他就跑过去，我可不可以坐你旁边啊？可以啊，你是基督徒啊。喂，你知道当时那个冒了很大的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现在国内的宗教的政策严谨，有没有？但是国内很多的家庭的小组也还存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为什么？这个有需要，你很想跟你，你说，哎，我不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不想跟他们谈话，我不想，那就惨了。那他们将来去天堂，你说我不想去天堂，是吧？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你很自然，哎呦，弟兄姐妹走在一起，是你的一个渴慕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不要把一个不正常的变成正常的。Zoom， 我再说，是在不正常的环境底下，我没有办法才想到这个办法。但假如以后正常了，你孩子以后要上学了，你说啊，不要上学，在家里上课就好了，会不会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认同了，因为你知道在家里上课是不正常底下才在家里上课，去学校才是正常的生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不要把不正常的把它变成正常，那就完蛋了。 OK， 那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真的是有这个心。你想一下，以前圣殿毁了， 对， 对，但是但以利呢每天还是在祷告。然后呢到尼希米，现在那个查经的时候，讲传道带我们查经的时候，到尼希米的时候怎么样？以斯拉的时候怎么样啊？重建圣殿了，对不对？干嘛重建了？现在蛮好的嘛，就是每天对着对耶路撒冷来祷告就够了，为什么要重建呢？不行，那个不是正常的一种的生活。正常的你很自然想去教会，想去敬拜，想去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所以以后呢，假如把弟兄姐妹祷告了，因为我们不晓得九月份有没有学校可以用哈。因为假如九月份可以用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实体的崇拜。OK， 那我们同样还不用Zoom，但是那个Zoom是给什么？年纪大的啦 ，OK， 生病的啦，或者不在米沙嘎了 ，OK， 那就或者是你记得吗？我们前几有天早上干嘛不能崇拜？是那个下大雪的时候，不能崇拜。后来我们改下午崇拜，记得吗？我们找了那个圣公会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是突发的事情，我们才用这个方法解决。假如不是的话，我们还是正常的来敬拜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刚才想到说敬拜的时候，真的我们基督徒，特别基督徒要重视敬拜。OK， 不要随便把那个敬拜把它忽略掉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是第一，他敬虔，不敬虔他是对神的。而且呢，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这个以利啊。第二，他什么呢？敬虔，他非常爱他的妻子，对吧？你看看，当时来讲，那个哈拿应该是法妻了，他们不能生育嘛。他的叫那他的以利加拿娶了一个人叫比尼拿，对不对？帮他生小孩。其实当时在旧约很普遍了，记得有谁吗？啊，还有谁吗？雅各。那个拉杰是不是拉杰？是吧？拉杰 ，OK， 对不对？他不能生，然后叫他的婢女，给那个雅各做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不能生育，然后撒拉就提议按你娶我的婢女夏甲吧 ，OK。所以当时来讲，他们是用这，但是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婢女呢，真的是坏透了。但你看，我们先不讲这个人，看那个以利加拉多好。给他双份啊，因为圣经说，因为他爱哈拿。哎呀，我们读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那个时代，讲爱太太是很肉麻的事情来的。太太， 我爱你，哎呦，那个有病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句话什么？你看第八节，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汉娜，你干嘛要哭啊？不吃饭，心里愁闷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”是吧？谁会讲这句话？对不对？很多老公说：“我有十个儿子比你更好。”对，啊，我有一个女儿就够了，老婆闪开。对，我有儿子就够了，老婆躲开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他讲什么话？那给他双份，而且说有我哇！第八节真的，今天老公要不要对老婆讲这句话？回家，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现在我们读圣经啊，不能投入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投入里面那种的文化。假如你想一下，不要说这么久的事情，就算上一代，我爸爸对我妈 也不会说，哎，老婆我爱你，你懂吗？那现在当然很自然了，对不对？很自然了。我常常说，我每天都要跟师母讲一下我爱你的。OK， 不讲的话不能活的。OK， 你们有讲吗？有对老婆不是？真的要对老婆，一个礼拜七天，最起码讲五次，啊，你都活得比较久一点，而且呢，活得快乐一点。OK， 真的，我不是骗你。今天每天早上师母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抱抱师母，然后说我爱你，真的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婚姻要好像你看以利，那弟兄姐妹以利家呢，就是这样，他爱哈拿，第五节说我他爱哈拿，然后呢，第八节说。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老公啊，他对神是敬畏的，他却非常爱他的太太。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？我想表达说，假如你是个认为自己很属灵的话，你对上帝很敬畏神，你读经有祷告，但是你不爱你妻子的话呢，你不要说你敬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同意吗？你不要说你敬虔，因为圣经明说你爱你的妻子。假如妻子不顺服丈夫，无论你怎么读圣经，无论你禁食几时昼夜，我也不认为你敬虔。为什么？圣经明讲你要顺服你的丈夫。啊，这个我在这么四十年的牧会，好多妻子都问我这个问题了。牧师，干嘛我要顺服丈夫啊？我说抱歉啊，不是我叫你顺服丈夫，是圣经，你问上帝干嘛问我？也不是我定的规矩啊，你干嘛问我呢？你就要顺服啊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你就问上帝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早一点问上帝就早一点走啊。OK， 懂吗？所以这个敬虔的，你看那个以利加呢，他不让你对上帝那个敬拜不疏忽，献祭不疏忽，而且他爱他的妻子，哦，所以我在说，假如你圣经很熟悉，每天进行祷告，很属灵，在教会很热心啊，做了很多人，但是你不爱你妻子的话，你永远都不是一个敬虔的人，真的。假如我们很会读圣经，很会祷告，很会做这个侍奉等等，但我从来不顺服丈夫的话，你也不要说你是个很敬虔的一个人，你还不够格。不要以为你拿那个本大大的圣经就以为自己很属灵啊，然后每天都跑教会做什么事情，哦，我很属灵。 No, 我再说，真的不是这样。真正的敬虔是你对神的敬畏，对上帝的吩咐，爱妻子，顺服丈夫，要遵守，那个才叫敬虔。很明显，以利就是不敬虔的。为什么？他只有尊贵的身份，做很尊贵的工作，但没有教导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我们不会说，从来不会说，哎呀，你看圣经里面的撒母耳第一章那个祭司那个以利多敬虔啊，从来不会用这句话来描述这个人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敬虔不是你只在圣殿里面很尊贵，做很尊贵的工作。然后我们来看那个，我们先来看看完这个以利加拿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他的太太。OK， 你看了圣经怎么说呢？啊，那个 第六节，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，就做他对头，大大的激动他，让他生气。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啊，所以刚才说以利家的敬虔是他敬畏上帝，加上他爱护他的妻子。好，那个哈拿，我们最后讲哈拿，哈拿怎么样？他们在示罗吃喝了之后呢，哈拿站起来，就是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位上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的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耶和华，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使他终身归耶和华。哈拿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住的祷告，以利定睛看他，以为他喝醉了。OK，以利就问他：哎呀，你要醉到什么时候啊？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，我心里愁苦的苦，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没有喝，但耶和华面前我倾心吐意，我心里很多的愁苦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回去看圣经，哈拿这个人很特别，他到上帝的面前祷告，他的心里的愁苦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心里愁苦什么？回去再看看，不是他没有儿子，他心里愁苦，因为被那个比利拿气他、激动他几次都是这样描述的。所以他今天到上帝面前，假如有没有比利拿那种的激动他的话，他不会求儿子的。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三次提到比利那个哈拿的祷告，他心里很愁苦，是因为被人。你看第十六节，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三次都这样讲。所以我在说，哈拿不是因为没有儿子他愁苦，他认定了给不给是上帝的主权，他没有说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儿子，就给那个比利拿，我要，不是。圣经说比利拿每次激怒他的时候，激动他的时候，他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，所谓的言语暴力是吧？言语暴力，哎呀，真的受不了 ，OK， 真的受不了，哎，求主帮助，真的，你看这个心里愁苦的人，他怎么处理他心里面的愁苦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他到上帝面前，他知道他的愁苦被人说的怎么样，对吧？对上帝的讲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今天我们处理我们困境，处理我们的困难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你怎么解决问题？没有错，我们有小组啊，今天是和平小组，我们很好的肢体，很好的弟兄姐妹。但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弟兄姐妹还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大的依靠，最大的倾心吐意的对象，还是上帝。假如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几个小时，但对上帝几句话的解决完的话，我们就要检讨我们生命。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绝对是正常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倾诉的对象，唯一是听我们倾诉对象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，那个是上帝，不是人。所以你看哈拿，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，他对上帝那个信心。很多的愁苦他会告诉上帝。好，我们来看哈拿的愁苦方法，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。 OK， 哈拿的信心，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。那以利听了祷告，他说啊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了。哈拿说：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他就去吃饭，脸上也不带愁容。我们看哈拿，他祷告完了怎么样？他都交托了，对上帝，我已经把事情都交给你了，我知道你有你的安排，一切都在你手中。他就吃饭了。但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哈拿信心哦。但我们自己不要说你们是我哇，心里愁闷，哦，主啊，祷告祷告之后，啊，还是不想吃饭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好像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连等候上帝都不想等，对吧？弟 弟兄姐妹，所以什么叫信心？信心你当你祷告完之后，你对神有信心，交托完，真的是交给上帝，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啊，然后他跟那个第一清晨他们回去啊，然后第二十节哈拿就怀孕了，然后呢就去敬拜啊，当了小孩段来，二十二节段来来大概是三岁，他们当时来讲啊，他就带去交给那个以利。我刚才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以利这个家庭，圣殿的一塌糊涂的家庭，以利包括他两个儿子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敢把一个三岁的小孩带去圣殿吗？你敢吗？啊，把那个小孩带去圣殿，你敢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敢吗？啊？但他知道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，我许愿，我要还愿，对不对？我尊重神，我既然跟神讲过，神啊，很多人很我牧会这么多年，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说啊，假如我这个病好了，我就真的是这样，很多愿都许的，生病的时候啊，那从来都不还愿的，可能还一个月两个月吧，过了就没了，就没事了，就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但是哈拿不一样，三年以后他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儿子是上帝给的。第二十七节，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把这个儿子怎么样归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他就把这个儿子就归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我们真的是想一下，假如我们是哈拿，你敢把这个儿子交在那个以利这个家庭吗？他会变坏呢？弟兄姐妹，哈拿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就是他尊重上帝，他在上帝的面前许愿就要还愿，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不还愿，所以证明哈拿看重上帝，他尊重上帝过于重视他的儿子。以利却刚刚相反，他轻看上帝，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。这个儿子既然是上帝给的，我归给耶和华是非常正常。OK， 我可以，哈拿可以很多的理由，上帝啊，现在不行啊，因为他两个儿子很坏啊，假如他跑到那个家庭啊，肯定会学坏啊。不过他不是，他凭信心的把这个儿子带到圣殿，主啊，我既然许了愿，面前是黑暗的、困难的，但我对你有信心，我许了愿，我就还愿，不要给自己借口，我就把儿子带进示罗中心，交给这个家庭。交给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信心真的是很大的考验，对吧？我们尊重上帝，我再说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尊重上帝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每天活的生命当中，在敬拜的里面要敬拜上帝。最后你看这个金钱的家庭，上帝是赐福他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，两个女人，那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他把一个求来，上帝却给他总共几个？六个，对不对？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加上撒母耳嘛，不是六个了 ？OK， 他还给上帝，上帝啊，这是我求回给，然后我还给你，上帝就给他五，另外给他五个。还有，你看撒母耳。圣经怎么形容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？哇，这句话好美哦！什么？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真的，神爱这个小孩，人也爱这个小孩，神的祝福临到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但我感谢神，上个礼拜讲传道在讲约伯记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很认同。好，假如我们认为上帝给我们的东西，因为我敬畏上帝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得了这么多福气啊？啊，因为我敬畏上帝，那就错了，那就错了。假如我们认为今天我们的蒙福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而来的话，那我们就错了。那跟谁一样？讲传道讲过一句话，跟谁一样？跟撒旦一样， 撒旦不是说吗？上帝啊，你看你赐福给约伯，然后给他这么好的东西，然后用一个篱笆围起来，你试一下，你把这些东西拿走啊，约伯当面就弃掉你了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敬畏上帝，很自然有上帝的祝福，但是不一定是必然的。OK， 上帝把这些福气拿走，但我也知道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自然我们说感恩上帝给我，上帝拿走就拿走。我前几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女儿小的时候生病，对吧？我只有一个女儿。我讲那篇讲到的时候，我说我跪在那个床边，大家记得吗？祷告，我女儿发高烧，很严重。我知道可能上帝要把她拿走。我问上帝，我当天晚上凌晨四点祷告的时候，我上帝，我只有一个你要拿走。我只有一个祷告，就不要埋怨。既然这个女儿是上帝给的，她就有权可以拿走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的祷告不是说主啊你不要把我女儿拿走，不是，我的祷告说主啊，假如你要把她拿走，叫我不要埋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这个家庭，你看上帝很祝福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 OK， 那个讲传道那个提醒很重要。假如今天我们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，我们以为哎呀，我们好好读圣经啊，我们好好爱神啊，然后上帝就祝福我们了、应该是这样的。 OK， 但是万一不是呢？约伯敬畏神，结果全家都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假如约伯当时当面弃掉神，他就跟谁一样？跟撒旦一样。撒旦说你试下把他的东西，他的福气拿走，他当面就丢弃你。弟兄姐妹，当讲传道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其实很多基督徒今天我们不敢得罪神，今天我们要做好基督徒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我们心里不是把上帝当成上帝，其实我们做这些东西为的是什么？上帝给我们福气，我们要上帝的福气，而不是要上帝，懂我意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殿上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个教会是用真理来建造信徒的。过去我不管你在以前的教会听了什么道，但在这个教会的道是纯正的道，我们就打好信仰的根基，把过去的拿开。 OK， 哦，我这样做我要敬畏神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哦，我要得神的祝福，不是，我这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神，不是要得他的祝福，我敬畏上帝因为他是上帝，而不是我要敬畏上帝，我想拿上帝的福好处，上帝 我敬畏你，你给我福利。 No， 不是这样，我敬畏上帝，我尊重上帝，我敬拜上帝，我尊崇上帝，因为他是上帝，就是这么单纯。信仰根基假如打得不好的话，那是个很大的危机。 OK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跟你们来分享敬虔，巴不得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孩子，我自己也学习如何的敬畏神。两个家庭，请问你是哪一个家庭？你是以利还是以利加拿？两个都是属灵的，好像是属灵的家庭。我们现在来讲说好像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但结果却不一样。请问你的家庭是以利还是以利加拿家庭？我们祷告。 天父上帝，我们承认在过去太多太多的对神的话语不清楚，在过去我们太利用上帝，希望能拿到更多的福气，但今天我们学习，我们敬畏上帝你，因为你就是上帝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你以外在天上在地上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尊崇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今天早上把以利跟以利加拿两个家庭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选择我们希望成为哪一个家庭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乐哉家庭。